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今天上午有这段时间继续的在主里面有交通和分享。你的眷顾与我们同在，你保守赐福我们的心，引导我们的灵，使我们在所行的事上蒙恩。我们也恭敬的将心交托给你，求你保守开启和眷顾，使我们借着诗篇，借着在以赛亚书经上的分享，我们在你里面有更多的领受和得着。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读到了第十三篇。好，那我们就来把这个诗篇就先读一下这个诗篇。
诗篇十三篇，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
好，这首诗篇是一个非常要紧的诗篇，因为在这个圣经当中在诗人的人生的经历当中会有一个情境，这个情境就是从人来看，从在自己的心境当中是相当绝望的，相当绝望的。所以在这一个从人来看，从心境来看，在一个相当的绝望当中，那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所遭遇到的一个情境。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诗篇十三篇第一节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这第一节跟第二节他不断的用一个就是要到几时呢这样的一个情境来向神发出自己内心里面的那一个呼喊。那么这个呼喊显然的他感受到自己被神忘记了，所以他说你忘记我，感受到自己被神掩面不顾所以呢他终日心中所筹算的总是劳苦总是劳苦，然后他所面对的仇敌的一个仇敌在他身上带给他的一个压迫感受只有升高而没有降低。好，所以这是第一节跟第二节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在人生的历程当中会碰到一个情境，这个情境让我们总觉得上帝不纪念我们了，上帝不顾我们了，上帝在当中掩面不看我们了上帝在当中好像把我们离弃了那一方面我们感受不到主在那里与我们同在在当中救拔我们在当中使我们有力量，那一方面我们也觉得这个自己所在当中找出路也找不着找不着，所以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因为找不到出路，找不着解决的方式。再来呢所面对的难处只有感受到那个压力越来越大所以你看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向着神我们没有看到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带给我们的好像让我们觉得说主在眷顾我们。第二个向着自己我们又找不到一个方法或者是一个做法或者是一个有什么样的路可走，向着仇敌，那我们又觉得或者向着问题，我们又觉得问题越来越严重，问题越来越大。好，所以一二节这样的一个情境这样的一个情境是我们在生命的历程当中会发生的会发生的，而且当 啊，发生了啊，从人看非常难处理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更是啊没有希望，或者甚至啊绝望。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啊，所以这个诗篇我们知道，啊，我们知道啊，在这个诗篇里面啊，这样的一个情境是啊，经常啊会啊给我们一个非常要紧的。如果我们落入了向神、向人啊，向着啊所面对的难处啊是这样的情境以后，那我们就知道大卫啊在生命的历程当中也这样经历过啊，再经历过。啊，他许多的时候向神、向人，啊，向他所面对的难处，他都会在这个绝望当中。比如说，啊，在他年轻的时候躲避扫罗王的追杀，啊，必须要逃到旷野去，对不对？哦，他也没有办法，然后他的父母也被连累，啊，许多跟他有关的人被连累，他完全没有办法。等到他啊，这个后来孩子大了，可是却发生了啊这个暗嫩的事，发生了押沙龙的事，所以这些对大卫来讲都是一个极为艰难的事，极为艰难的事啊，落在那一种啊没有路可走的路径当中啊。啊，所以第一节、第二节，这个是告诉我们，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就把我们内心里面的愁苦，就把我们内心里面的啊这样的一个无力啊，内心里面的一个啊一个不安啊，内心里面的绝望，我们就告诉神啊，就告诉神啊，我们啊虽然他只写两节，但对我们来说的话啊，这两节可以让我们在当中啊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把全然的心思啊全然挂虑，我们就告诉神。那么第三节说，我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好，所以第三节、第四节也是我们啊在这个绝望啊当中会祷告的，就是耶和华求你看顾我，看顾我啊，求你应允我，使啊求你使我的眼目光明。所以我们啊跟上帝祷告，看顾、应允、眼目光明，都是一个啊一个啊情境，就是在当中感受到上帝的眷顾啊，然后呢自己所盼望的找着一条出路啊，能够看见一些希望。所以你想我们在那个情境当中，我们总希望这样，对不对？所以第三节、第四节是我们的祷告。 那这样子，一方面对我来说，免得我沉睡致死啊，睡就是表示一个人总是在那个黑暗的光景当中啊，完全没有任何啊生命的活力可以呈现出来啊。那么呢啊，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啊，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所以他跟上帝求啊，那么向着我啊，能够在这个绝望中找着的一个盼望，找着了一丝的光明，找着一丝的看见啊，向着啊仇敌能够在他面前啊，能够在他面前说啊，这个啊仇敌也不会在面前说，你看我胜了你，你看啊，我所啊计划的，我所筹划的啊得着了啊，得着了。好，那所以三四节啊是我们常常求的，常常盼望的。好，那所以一到四节就是讲到啊，这就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啊一直啊一直的情境啊，一方面讲我们的难处，一方面讲我们在当中啊不断的期待啊。但是第五节才是一个翻转，但我，但我啊，但我是一个改变的开端啊。但这个字就是一个反向的，一个反向的啊，反向的啊。前面我很艰难，因为我想到上帝你对我的眷顾，对我的帮助，我想到的是我自己的愁苦， 我想到的是我没有路走，我看到的是问题啊在那里仍然严重，压力仍然大，然后我期待的是这样子，上帝你眷顾我，应允我，免得我沉睡至死，我可以看见，对不对？我说的一到四节对我们来讲都是合情合理，知道吗？都是合情合理啊，对神的交托仰望啊等等都合情合理啊。然后但第五节才是一个不一样的开端，不一样的开端。这不一样的开端是什么啊？我倚靠你的慈爱啊，你的救恩啊，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啊。前面都是啊，都是我要想要什么，期待什么啊，上帝你要做什么，对不对？好，那我说的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合情合理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的愁苦就是因为很多事情临到我们不合情不合理嘛，是不是啊？所以当我们想到啊这些啊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想找路走，也一直期待上帝做啊。但是真正的改变是啊，当我们思想这一些的时候，它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啊，就是而是上帝的慈爱跟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慈爱跟上帝的救恩。好，所以上帝的慈爱跟上帝的救恩啊，慈爱就是这样的信实啊，救恩就是他啊把我们啊在各式各样的艰难当中拉拔出来啊，那是由他自己来代替我们啊。我们啊遭受到的一面是我们遭受到的，一面是人加诸于我们，人加诸于我们也是这个人生命中的难处。所以我们活在自己的难处还有人的难处当中，但是上帝要拯救的啊，也不单是只拯救我们啊，他要怎么样在当中施行他的救恩啊。所以在这里就是一个，当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也就是当我想到这一切实在是绝望无路可走的时候，实在是在黑暗的时候，那么你的慈爱啊，跟你的救恩才是我真实在信心中的盼望，在信心中的得着啊，在信心中的盼望跟信心中的得着是上帝的信实跟上帝的救恩。你的慈爱你的救恩才是我在信心中真实的得着，因为这样的得着，所以第六节我可以向你歌唱啊，而且啊，我在信心里面知道你用厚恩怎样待我。好，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我们基督徒在生命当中的一个啊非常啊非常啊重要的啊在生命中的一个提醒啊。那我们再把它回溯一下啊，我再说一次，一到四节对我们是合理的，知道吗？合情合理的啊，就是我们原来的一个做法，原来的一个想象，就是现实就是这样，难处就是这样，仇敌就是这样，对不对？然后啊，我就是这样，好，然后上帝啊，看起来你就是没有什么，没有行动，你没有作为，对不对？啊，所以对，从神那边，从自己这边，从人那边，三面的压力全部加在我们身上，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做第三第四节的祷告都是很合理的，对不对？也是必然的。好，我再说三四节也没有错，知道吗？我们就是这样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对不对？所以一二三四，好，一二三四，这里就是讲到我们在这个重担的底下劳苦愁烦，实在没有办法继续面对这样艰难了。所以我说这些都是很实在的话，知道吗？很实在的话。那么接下来第五节才是那个反向的或不再一样的，就是当我 跟现在的我跟之前的那个我不一样，现在的我跟之前的那个我不一样。记得我说过，之前那个我从我们看都是合情合理，对不对？都是合情合理。但现在的这个我不再一样，为什么？现在的这个我是依靠你的慈爱跟你的救恩的，依靠你的慈爱跟你的救恩，依靠神的慈爱跟神的救恩，依靠神的慈爱跟神的救恩。那神的慈爱就是上帝的信实，神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也为我们活，所以我们可以有第六节向你歌唱，因为你用厚恩待我。所以这一个整个一到六节，大卫在旧约时代写了诗篇，其实这就是基督徒的经历，知道吗？一个信主的人的经历，信主的人的经历我们信靠主，倚靠主，仰望主，走在人生的路上。那么我们 碰到这么样的一个绝望的时候，所以我们一定是一到四节的光景，我们常常，或者说我们常常是一到四节的光景，对不对？常常是一到四节的光景所以无论你教小孩带小孩或者是在工作上，或者是在一些家人的相处上，许多时候就是一到四节，就是一到四节所以一到四节里面，我们人的情境是希望什么？希望上帝你告诉我怎么做，那我就这样做，对不对？我的孩子这样，你教我要怎么教，是不是？那就可以找到机会，对不对？或者这件事情，上帝你给我一个解决的方式，让我知道怎么做，是不是？或者我所面对的这个难处要怎样怎样。记得我还是说一到四节对于我们属神的人，这就是我们认为很合情合理的那我不说这样子是错，知道吗？许多时候我们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也这样祷告，我们也去经历上帝光照我们，引导我们，开启我们，对不对？但是有些时候更深了，更深的绝望，更深的绝望，还有呢更长的等候怎么办？更深的绝望，更长的等候，我们怎么办？所以第五节第六节就告诉我们，第五节第六节告诉我们，在那一个更黑暗更长等候，从人看更为不平心里面的那个挑动更大重担更大，脚步更不稳的时候记得脚步更不稳的时候，对不对？第五节第六节就是我们要紧的，但我们是什么？依靠神的慈爱还有神的救恩，神的慈爱跟神的救恩，神的慈爱跟神的救恩。所以在这里，什么叫做依靠神的慈爱跟神的救恩？我说这是在新约的弟兄姐妹所可以面对的，对不对？神的慈爱跟神的救恩是什么？神的慈爱跟神的救恩是什么？就是罗马书第五章讲的，我们就欢欢喜喜的站在恩典中。虽然我们从人看有被压榨，有被欺负，有不安有无法翻身，有被在当中极为难处的时候，这是从人看，对不对？但是我们相信我们仍然在神的什么恩典中。所以保罗讲，就是在患难中也是什么欢欢喜喜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讲，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什么心里，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第五节的意思就是神的慈爱，依靠神的慈爱，对大卫说，上帝我依靠你的慈爱，对我们是主我感谢你，因为圣灵把你的爱浇灌在我的什么心里，浇灌在我的心里。如果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就可以知道，因为基督的爱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凡事忍耐，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篇讲的。哥林多前书第一个，爱是恒久忍耐，是不是？恒久忍耐这一节的意思就是啊，长期的受苦，长期的受苦。我们因着相信神，所以我们持守在这个位置上，那么面对这些煎熬，所以对我们来讲是长期的受苦，是不是？哦，所以但是使我们可以长期的在当中面对这些艰难，等候那上帝恩典啊，或者我们所盼望的成全，是不是？爱是凡事盼望嘛，对不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长期的受苦。那这个长期的受苦，我们不是很只有苦的那一个面向而已，而是什么？而是圣灵将神的爱怎样浇灌在我们心里。这是罗马书第五章讲的。那这个爱其实是基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是他的信实，他跟我们一同受苦，他跟我们一同面对这个艰难。好，那么我再给大家一个画面，我们用一个想象的画面比较容易懂，比较容易懂。如果一个三岁的孩子看到你在提一桶水，对不对？然后他就跑过来说，我来帮你提，知道吗？那你就说好，那你就一起提。那么谁在提？是我们在提，对不对？可是他就很开心，是不是？因为他觉得他也怎样一起提的，知道吗？这个叫信实，知道吗？上帝的信实就是这个意思。好，就是我们觉得是我们在面对，我们在受难，是不是？我们在遭受这些艰难，是不是？但是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啊，我们才会发现，其实上帝为了爱我们所爱的人啊，其实上帝一直在受苦，不是只有我们怎样受苦。如果我们觉得说啊，因为爱这个人，因为啊这个对我们所爱的人啊，他所遭遇到的所面对的情境，我们无能为力，对不对？哦，那我们总盼望啊他能够怎样的时候，当我们遭受这样的苦的时候，上帝受不受这样的苦？上帝受这样的苦，为什么？因为耶稣就用路加福音十五章告诉我们，天父的心，对不对？当小儿子啊，把这个家产啊分了以后，出去挥霍完了，对不对？然后在当中遭受到各样艰难的时候，对不对？谁心中最苦？不是大儿子，而是什么？父亲。这就是给我们一个看见，我们是很苦的啊，因为我们或做父母或做这个儿女，我们实在是非常苦。可是要记得，信实的意思就是这一个恶，这个担子是主跟我们怎样一起挑的。所以我才说，当主跟我们一起挑，那我们就问了，主跟我们一起挑的时候，事实上是谁在挑？好，这样了解了吧？好，主，所以主讲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什么？容易负的。所以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信心里面，我们相信这个担子是主来挑，我们跟他一起；这个轭是主来负，我们跟他一起。好，所以对我们才是什么？容易负的，才是轻省的。好，所以第五节的意思，用我们啊在新约里面，我们基督徒的看见就是这个叫做上帝的慈爱，这个叫做救恩，这个叫做救恩啊。所以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因主的救恩喜乐，向耶和华歌唱说：“主啊，你实在用厚恩待我，厚恩待我。” 所以这个诗篇十三篇非常要紧啊。好啊，我们把它综合一下。我再说一到四节，是我们啊平时啊碰到各式各样的艰难，然后在当中等候祷告，那么都看不见上帝作为的时候，那一到四节是我们很真实的来到上帝面前，跟上帝说：“主啊，我一直等候你，仰望你，对不对？然后一直希望把事情解决，是不是？那我就希望看到盼望，需要看到亮光。那么我也相信你可以帮我，可是怎么一直怎样？没办法，对不对？哦，那么五六节就眼光有一个转换，哦，所以我在讲哦，一到四节不是我们不要做，知道吗？就是我们必然会这样求，对不对？哦，第五到六节就是当我们到那一个光景的时候，记得第五节、第六节神的慈爱跟神的救恩是什么？那就是十字架的耶稣，对不对？好，十字架耶稣是什么？是使我们站在恩典中，在这个恩典的位置上，那么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什么里面？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就是耶稣让我们在他的爱里跟我们共同面对，共同承担，这个就是慈爱，这就是信实，然后使我们在当中去经历到上帝所做成的，这就是救恩，知道吗？这就是我们讲的救恩，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祷告中，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一般以为人说啊，你信就好，对不对？其实我们的信是指什么？是信耶稣为我上十字架，也为那一个对我有难处的人怎样上十字架，也为我所关心的每一个人都怎样上了十字架，是不是？所以耶稣要解决的问题不单是我，也要使那些有关的人都得着救恩，对不对？我说了，我们受苦，耶稣也在受苦，我们在忍耐，耶稣才是比我们更忍耐，对不对？更忍耐，我们在等候，耶稣也在等候，是不是？所以这就是父亲的心，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当中思想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那个爱，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就是因着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可以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们才可以有那一个这样的一个宣告说啊，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当中，一个当中，凡事包容，我们才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当中去经历它，去经历它。好，好，这就是诗篇第十三篇，我跟弟兄姐妹交通的啊，所以就是当我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回到十字架的时候，当我们在十字架底下来仰望那一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为那一位在当中用爱浇灌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才会在当中可以等，可以相信，可以忍耐，然后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向神发出歌唱，忍耐在当中有喜乐。有没有问题？
像有时候是不是说你知道神帮你挑这个担子，可是真的心里要到可以快乐甚至可以歌唱，其实是那个感受上是不是要真的是圣灵做工才有办法快乐歌唱，不然有时候好像只是人是知道神眷顾我，但是真的要快乐就是圣灵在做工。
对，没错，其实许多时候理论上我跟你们讲你们就听懂了，对不对？可是你到时候真的去经历是什么？是圣灵带我们，是圣灵带我们。真的去经历的时候就不是知识的事了，因为那是一个经历，那是一个放心， 我们很难因为知识，我们很难因为这样想好了我们就放心了，对不对？但是真的到最后我们可以说，主我就交给你，主我就有勇气迈开步伐，主有我就愿意这样子啊，伸出信心的手，对不对？我愿意这样，那是圣灵在做，圣灵在帮我。但是因为我们相信，所以我们知道神的灵一定帮我们，好，一定帮我们。好，这是我们今天从诗篇这边我们所看到的。好，好，
承担他的困难这样子。所以我想说，所谓的十字架，这个是有形的，还是说我不知道怎么去解说？因为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基督徒他会戴十字架的项链，在他的身上，所以这种东西。
我们我想你跟你先生讲的也非常好哈。不过我们就再把它完整一点的给他一些盼望才行哈。就是说我们可以讲，有一些人把十字架当成一个好像他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有功力呀，或者是有这个权柄，或者是怎样。其实这样子就你讲的十字架变成一种偶像。那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对不对？因为不可以是这样，不可以是这样。十字架它当我们基督徒讲十字架，或我们仰望十字架通常这个十字架讲的是耶稣为我们钉的十字架那么讲的是那整件事情所以使徒保罗在讲十字架的时候，跟加拉太弟兄姐妹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好像一幅活的画像在你们的面前，对不对？活的画像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当我们基督徒这一个有些人身上挂了一个吊饰是十字架，对不对？或者在圣经里面夹了一个十字架的这个画像，或者是怎样或家里摆一个十字架，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那也不是一个偶像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这个十字架坏了，你就可以把它怎样丢了，对不对？如果画像破了，你就把它怎样当垃圾丢了，对不对？因为它不是一个偶像，知道吗？也不是一个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摆在那里它就很神圣一样，其实它本身不具有这些重要的这个十字架这个第一个部分就是你跟你先生回答的基督徒不能够把十字架当偶像，这是对的。但第二个部分是这个十字架对我们的用意是什么？那我们是希望每一个人在这个十字架上就是一个提醒它本身一个提醒最终通常它是一个提醒，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的心不是那么样的刚强，我们的一个心不是那样刚强，所以许多时候有一些提醒，对我们来说的话，可以唤醒我们，对不对？或者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就是说比如像我们教会的布置，它是一个用一个氛围来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来到什么上帝的面前，对不对？其实我们到上帝的面前需要这些，其实也不需要，那这些东西摆在那里就是一种什么，就是一个氛围，就是一个提醒，就是一个提醒。所以呢当我们有这些，我们就是一个提醒，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提醒，但是记得它不是一个圣物，知道吗？不是，它就是一个提醒，就是说当我有这个，我就提醒我是一个属主的人，对不对？我是一个在主里面有盼望的人这样子就可以了，知道吗？这样就可以了，是不是？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那也是我们常常的一个反省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在当中思念，对不对？思念， 所以我们也帮助人啊，帮助人。为什么？因为像在中世纪以前啊，印刷术还没有出来之前，对不对？印刷术没有出来之前，对这些基督徒，他们怎么样接受教导？他们一定要用图画是最容易的，因为图画有影像可以记录，对不对？哦，所以你可以到欧洲去看很多古老的教堂，特别十六世纪以前都是画，教堂里面有很多画像，对不对？哦，而且他们一幅画里面要把很多内容画进去，要把很多内容画进去，对不对？通常画一个十字架要画耶稣，对不对？旁边也要画，底下也要画啊，他胜过魔鬼，对不对？啊，上面还要画天父，还要画圣灵。所以你看到整幅画里面啊，要画很多东西。那如果你用现代的角度去说，哇，画的这么密密麻麻的做什么？好，其实他是为了教导，为了教导那些没有文字的、不懂文字啊、没有圣经的人。啊，因为这样子用图画，它就直接什么，可以放到印象里面来，放到印象里面来。哦，所以有些人会说啊，那以前的人是不是拜偶像？其实不是，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做一个来帮助弟兄姐妹的媒介。好。